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杂食男子，我是阿杂，
我是尚恩。
哎呀，两个礼拜不见呐，要跟大家说，也是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如隔三秋的感觉。
对，如隔三秋，大概如隔三年了。
我、哦、真的最近好忙，忙到我都觉得时间过得，
而且就连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就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呢、哦。
真的哎，
真的，我告诉大家。我终于不用推车了我终于晋升为贵族了
摆脱了我推的车子
到现在是一个骑 GoGoRo 的都会男子
哦都会潮男
之前这一直想了好久然后后来就想说算了啦
你终于也从台南永康到台北永康了
哦对我接下来就会骑着 GoGoRo 在信义区撞到富家公子
哦凤小月的部分OK OK
之类的、嗯、哎，我觉得真的蛮好骑的
蛮好骑的吗
因为你知道我一直就耳闻说就是 GoGoRo 这个东西啊一开始都是会很甜蜜的哦，骑了两年之后它开始坏的时候就是痛苦的开始
哦，
大部分人都是从那时候才退坑
哎，不用想这个啦、啊、就是能爽就先爽啦、啊
啊、你这什么年轻人的心态啊
享受当下啊如果它当下真的带给你很美好的体验跟感受
哇你真的好豁达哦
不、啊、
你不是都七老八十了吗
没有就是七老八十才会有这种享受
啊就会返璞归真的
对啊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要考虑东考虑西你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哦好啦反正我觉得 GoGoRo 目前骑起来还蛮好的啦
欸我没有骑过电动车也没有开过电动车欸人家说就是电车一吹油门它会瞬间出去
对它比较不会有那种机器是那种从慢然后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加速的
对它不比较不会有一个需要把它推到最大静摩擦让
它
开始动的那种感觉
它比较像是平移的那种概念第一次骑的时候感觉蛮神奇的
有点爆冲感吗
也不会啦它现在都做得很滑顺、嗯、
可是我其实对于电动车一直以来最担心的就是电动车真的太安静
啊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现在就不让你静音啊
哦真的
所以他的那个什么方向灯声音都超大的啊、
哦、
仿佛要昭告全世界就是 GoGoRo 来了
没有可是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我之前就是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什么特斯拉的时候
對
那个时候最接近电动车的就是 Prius 什么好友万万岁里面在讲说靠自己的都会新贵都是开 Prius、啊、然后靠爸妈就是开劳斯莱斯跟凯迪拉克
啊
对对对竟然
记得这件事情
没有然后就对的确就是我老婆她哥就换了一台 Prius 然后有一次她开在我后面我真的觉得超级安静很容易让行人没有意识到后面有车
就是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电车应该是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现在都会特别加一些声音啊
加一些引擎噪音
对
加一些环境音
明明没有引擎却硬要加一些引擎的音乐
轰轰轰轰轰轰轰轰
但我觉得目前的确是还蛮不错的啊可是真的蛮贵的、嗯、我觉得
怎么说
我说的贵是那种电费的贵
嘿
因为我是以前一个月的加油的费用我算一算可能大概400块吧
这么便宜一个礼拜加一次吗、
啊、一个礼拜加一次
可是你通勤那么远呢、欸、你一个礼拜只要加一次
差不多
是哦
一次就够了
OK
然后现在我算了一下、嗯、因为我骑到公司单程10公里来回一天20公里所以我一个月起码要五六百公里
哦
啊这样的话月费是800多块你看这一倍啊
哦
所以根本就是其实电车真的没有比较省它就是骑一个富贵感
OK 没有你是在骑一个对大自然的关怀
哦
跟爱
哦不都这样欺骗自己吗那还有第二件事情哦真的也是大事
哦我们要开始默哀一分钟
是不用那么太久可能听到会转走就是我们的漫画巨擘离开了我们
哎呦
鸟山明先生
哦这很震惊又难过哎
对大家小心哦上个要开始分享他的心得了大概有30分钟吧
没有好不好就我觉得其实我对于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通常会有点说不出什么话来就是我不像很多人遇到很大的事件的时候、
啊、你就会发表一番感想对啊怎么会没有
对啊我会发自内心的哀痛就像之前 Kobe 过世的时候
啊、哦，你也说不出什么话
对但我是蛮喜欢他的就然后但是又不要更不要讲鸟山明是真的是我影响我一生很大的重要的漫画家、啊、我觉得我朋友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非常有道理
怎么说
他说啊什么是一个真的伟大的作品
啊？
伟大的作品就是当你跟别人说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漫画是七龙珠、
嗯、
然后别人会露出一副那种切这你也在好意思讲
为什么
因为就是太普遍了大家会回答说这有什么好再拿出来讲的但是我觉得的确从这一波鸟山明过世我才知道真的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从小画鸟山明的
风格
风格 就因为鸟山明的作画风格很鲜明嘛，比如说他的眉毛一定要是那种有棱有角的，
而且他的眼型也是很特别，
眼型一定是眉毛下面加一个三角框，
三角
就是他的眼睛跟眉毛不是分开的，他的眉毛会直接接眼睛，
他也开启了就是发胶要用很多的那个、啊、
对发胶，然后再来就是说眉毛跟眉毛之间一定要补上一个皱眉头
哦，是这样是不是？
对，那个是鸟山明的画法、
哦、
所以就是会发现说哇，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都临摹过鸟山明的作品，而且在童年的某一个时期画出来的作品就都是长那样子
哦。可是小时候的确能够看的漫画就是那些啊，而且他也相对来讲是可触及的年龄层比较广一点点、嗯、
对，也有可能是他相对来说他画风比较强烈比较好模仿，所以就让我们在这边默哀一分钟。
不要，我想这个
共分、欸，
我想这个共同记忆当中没有我吧？我想
真的啊，
刚刚就
什么啊？
我刚刚就想跟你说 silence， 为了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走开啊！
反正开场啊，只想要跟大家说，记得要订阅我们的 podcast 啊，
是，
也可以五星加留言，
没错。
然后也要记得在 IG 上面搜寻杂食男子来追踪我们哦。
嗯，
然后这边呢、啊、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啊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小额的赞助的
哦。OK，
没有，就是好久没有讲了嘛，所以顺便提醒一下、嗯、不管是单次的赞助或是长期的订阅都是很欢迎的哦。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启这个话题吗？
为什么？
大家如果没有在经营 Podcast 会不知道它的平台的赞助的金额要到一个门槛它才会让你领出来
哦。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只差150块，我就觉得说这150块也不让我领，这
各位啊，我们只差150就可以领出来喝饮料了。
你看他们真的很阴险、欸、
对啊，
对啊，
而且那个金额不低对不对？
几千块，
如果以小额赞助的，对，你看我们积攒多久，
怎么偷骂他们。好啦，我们前面其实就有给大家一些小提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呢？
蛮屌丝的欸，又再度久违的走进了电影院。
我们刚刚前面的小提示是什么？不是 silence 吗？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沉默之秋。
烂
死了。欸，也是秋欸，
欸，
沙丘啊。
我突然想到，你知道我为了 看这部电影我付出的成本很高吗？
怎么说？
我们看了这部电影它得到我一个人的票房，可是同时我为了让我的老婆小孩有事做，所以他们去看了《飞鸭向前冲》。
这是一部什么很冷门的片啊？
就是一部鸭子的卡通片
啊。电影院有在上？
对，所以《飞鸭向前冲》得到了3个票房
啊。所以他也算是在这个沙丘的行销当中得利的一个电影，
对，既得利益者的部分。
好啦，沙丘啦，当然是除了聊他也没有别人的，因为他是最近最丢席的嘛。
是，
而且有很多人都说它算是近年非常成功的算是史诗系列的电影，
嗯，
就是堪比什么魔戒啊、骇客任务之类的、嗯、
是，
对，都有被拿出来讲。
骇客任务也是史诗吗？
格局
算是、
啊、
还是有宏观的世界观的那种？
对啊、
哦、
算是格局很大的、啊
okay、哦，所以你变形金刚也是史诗吗？
对啊，所以我就说变那个系列就很容易会变得像变形金刚啊，或是那个叫做什么
玩命关头，
玩命关头。
玩命关头这个史诗巨作吗？
我想应该不是啊。
没有，我觉得史诗应该还是要定义一下，就是说它有一个独特的世界观，它不是只是延续性的在讲一个故事而已
啊。天哪，这今天定义的好好啊，怎么回事、啊
哦、它有它的世界跟它自己的历史
啊、哦、对对对，然后通常都会有好几部电影、嗯
哦、
但是会不会烂尾就很难说，
拍不拍的完也很难说。
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啊，就是稍微聊一下沙丘这个东西啊。
是，
我只能跟大家讲啊，就是为了要录这一集啊，我前面也是看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这资料有够多的、
哦、文献哦。那你该不会连沙丘的小说都看完了吧？
我其实本来有想要看，
我有拿出来看看了一下、嗯、
没有。我跟你讲，沙丘就是一部我虽然有想要看，可是我每次想到要翻开它我都会觉得很沉重的一部小说、哦、是因为它是很久以前的小说，所以就算它的文笔好放在现在看也已经是有一点点不符合现代的阅读习惯
哦，有点没有那么丢席的。
对啊，这种感觉就像是你现在看张爱玲的小说、嗯、当然张爱玲的文笔一直都被说是很好的，
是，
可是看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很老的感觉
哦，跟看《红楼梦》一样、嗯，
这就是《红楼梦》又更老了，好不好？
对啊，
对
啊，对，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啊，嗯、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对啦，他是很优秀，可是这个优秀经过了时代的演变，你其实有点看不太下去。
哎，说到《红楼梦》，你知道有网络上有一说是说《红楼梦》的好像最后不知道几集之后不是曹雪芹本人写的吗？
天哪，你怎么会说这种国文课本的知识？
哦，你知道吗？
谁不知道啊？
哦，谁不知道啊？
对啊，高二写的啊。对，哎，你怎么会说出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是之前有在网络上面的那种歪歪小说里面看到讲了这一段。
我觉得你刚刚说出这句话，全听众都震惊了。哎，
为什么？
因为国文课教过啊。
国文课有教过？
有啊。
我只能说我高中的国文老师我也是蛮对不起的。
对，你要跟他道歉，因为高中国文课就有讲前八十回是抄写句，后三十回是高二。
嘿，好像突然你这样讲，我突然有点
印象。是啊，这是会出现在指考当中的题目。欸，
我们就来问听众嘛，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哦。
好啦好啦，青菜力啦。
啊，我觉得大家不要怪上恩，他把时间拿去看七龙珠了啦。我就想想比较是这样子，没有错。
没有，我想高中的时候应该大部分时候是在打暗黑破坏神
之类的。好啦，提到沙丘这部电影啊，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他的导演。
好，
请允许我用中文，因为英文有点难念。
啊，
叫做丹尼维勒纳夫。
哦，
是一个来自 Canada
Canadian
对，是一个加拿大的导演。嗯，他其实在拍沙丘之前就拍过很多评价很高的电影。啊，来考考你是不是看过
啊，
烈火焚身。好，我没看过。
我也没有看过，
但是蛮有名的，没有错。
是
我个人接触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叫做《异星入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欸，很
艾美亚当斯跟鹰眼演的，就艾美亚当斯是饰演一个语言学家。
嗯，
然后有一天就是世界各地就突然有外星人开着巨大的舰艇
是
进入地球了，可是他不像那个什么 ID4 一样开始攻打地球，
是
他是希望跟地球人来一个 communication。
哦，oh, communication。
对，然后艾美亚当斯身为一个语言学家，他就代表地球的政府去跟他们做一个 communication。
那他们该不会发现全宇宙只有地球人会说谎吧？
没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
OK，嗯，
这部蛮有趣的啦。嗯，然后另外还有最多人知道的应该是《银翼杀手2049》。
哦，有啦有啦，这有看过啦。
纵观刚刚我们所说的那几部，你如果有看过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导演他就是有一个特色。
Slow，very
slow，oh， 对吧？你看《银翼杀手2049》的时候，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啊。
对啊，然后还有那种阴郁的
啊，对对对对对，他的电影里面的人都不太快乐，
比较少彰显自己的情绪。
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过一支影片，他说的很好，就是说这个导演很喜欢让人在环境之下对比出那种渺小的感觉。
欸，哦，恢宏感之下的相对的渺小。
对，很喜欢把一个人然后小小的放在一个很大的远景里面。
是，然后你看从恢宏感这件事情也要讲到他的配乐。
对，
就是他的配乐也是很多那种留白然后孤寂感然后很大的
咚
咚。你有看到 IG 上有流传一个影片吗？
哦哦，什么东西？
就是看完 Doom 之后有一些外国人发现在停车场唱那个主题曲会很像，因为那个回音会很重啊。
哦，对啊对啊，
你这样跟着唱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好像亲临的那个世界。
哦，你知道有人就是在看第一集的时候，在看沙丘的时候就说，因为他其实很慢，对于有些人来讲有点太慢会睡着，
是，
然后他们都说他们都是被配乐吓起来的，太吵了就会咚。但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导演的风格蛮有自己的特色的，其实我还算是喜欢的啦。
是啊是啊，
对
啊，
是啊，但是就的确是很吃口味。
我觉得他的场景营造有他自己的方式跟手法啦。
对啊，嗯，
就是
对，啊，
对，就是你说很吃频率，就是喜欢的人就应该会很喜欢。
因为我身旁也有无数的人跟我讲说《银翼杀手2049》他们看到睡着啊。
诶，真的假的？
真的，很多人不喜欢
2049。会睡着吗？
应该是说不喜欢慢节奏的人看这个导演的作品就有点痛苦
哦， oh，
就很想要 1.25
倍。我觉得2049跟沙丘比起来最大的问题是说，当你一直看到莱恩·葛斯林那样子的时候，你的眉头会越看越皱。其实心情会有点不太好。但是沙丘的问题就比较小，
因为你看不到什么人，都是沙。
没有好不好，有人好不好。
好啦，这个细节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聊。我觉得还是要先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Oh，
但今天不是小科普，今天是大科普，
大大大科普。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沙丘这部电影它其实是改编自一部小说嘛，
嗯，
它是一个美国的小说家，
对，
叫做 Frank Herbert，
Herbert，
是吗？嗯、我乱讲的，
应该是啊，应该是啊，
就是法兰克·赫伯特啦。
是
这个小说出版的非常早哦，它是在1963年第一次写在杂志上。
哦，我看到1963年的时候，我有震惊哎、欸。
哦，你不知道它这么久？
对，我不知道它这么久，我以为是个什么198几之类的、
啊。没有没有，它非常久，所以它才会被说是很多科幻作品的鼻祖、啊。
对，所以就是看到它是1963年的时候，突然间让我恍然大悟了起来，
是不是？
就是我对于它里面的科技迭代这件事情有很多不能理解的地方，
你就说这个是什么古人想象出来的科技？
对，但是后来想说，哎、欸，如果它是一个1963，连有线电话可能都打得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写出这个东西是蛮屌的。
而且他们那时候应该也还没有电脑吧？
对啊，还没有电脑啊。
对啊，
连比尔盖茨都还没有拥抱未来的时候，没有，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你知道比尔盖茨他在我们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他有来过台湾。
哦，真的假的？
做很公开的演讲，他那时候刚创了微软
啊、哦，
然后就是在一个什么可能是 Win 95的那个年代，
对，
然后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拥抱未来》，他告诉所有人，未来每一个人家里都会有个人电脑，
哦，
每一个人家里都会有网路，网路能够带你穿梭到无远佛界的世界里
面。哦，所以那是1999几年的事吗？
对，所以连比尔盖茨都还没有拥抱未来的时候，这个法兰克赫伯特，
对啊，所以
有一些洞见。
因为这部小说在欧美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他好像是第一部得到星云奖跟雨果奖这两个科幻大奖同时都得的小
说。是啦，如果在那么久以前写出这样的内容的话、嗯、得雨果奖是应该的啦。
而且你知道他启蒙了非常多的作品啊，
是
就是星际大战被最多人靠北的、嗯、就是很多人觉得星际大战其实是抄沙丘的。
他有承认吗？
怎么可能会承认？
你这样子言之凿凿说人家启蒙？
哎、欸，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因为他们的背景设定其实是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都是超未来的宇宙当中的封建帝国，而且主角都在沙漠地方生长之类的，就类似像这种的概念，被很多人拿出来讲说，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好好好，
也有人说《骇客任务》啊，
嗯，
还有《风之谷》啊，
对，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沙丘设定的影子。
骇客任务。
哦，骇客任务，等一下我跟你讲就知道它到底像在哪里。
像在哪里？
等一下再讲。
风之谷我是很明确啦。
哎、欸，真的是蛮像的、欸。
沙丘怎么可以抄我们宫崎骏？有说不定有些小朋友会这样子讲，
好像是人家先出来的。
哦，人家宫崎骏有承认吗？
宫崎骏也没有承认。而且我们刚刚在开录前还在聊说，我觉得宫崎骏他绝对不会承认。
为什么？
我觉得他的个性这么硬哎、欸。但我觉得也不是抄袭啦，顶多就是
启蒙。
对，是启蒙。
对啊，
就是先不管这些致敬到底是不是有得到证实啦。
是，
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不管是电影界或是艺文界，对沙丘的那个地位其实都是蛮肯定的。
是，没错。
可是问题是，沙丘的影视改编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悲剧
啊 ，tragedy。
他好像改编过三次的电影，
嗯哼，
对，让我为大家一一道来，因为这其实在电影史上是一个蛮有名的事情、欸，
是真的假的？
就是因为他已经就是难改到每个改他人都不改啊，
哦哈，哦哈，
他第一次有人想要改他是一个叫做那个什么、啊。
亚历山卓
啊，对对对，亚历山卓尤杜洛斯基的艺术电影导演、哦、天哪，真的是好难念
Alexander。
我记得他是一个欧陆的导演吧、嗯、然后他好像拍过鼹鼠还有圣山之类的、
哦、完
全我知道你一定没有听过，因为他是
不是一个艺术的
那个，连我都看不下去，因为他应该看起来是实验电影
哦、okay ，
就是那种会在那个什么大学电影课播放的那一种。
没有，我以前有修过艺术电影与赏析啊，然后我们有一部要看一个什么是八小时还是什么的，哇、
啊啊
哦，看到吐血、欸！
你看到那部应该是什么法国左岸派的电影吧？
类似
类的
類似，
对啊，就是那种、
啊、
那很催眠啊。
哦，
反正重点是呢，这一个艺术的电影导演呢。他就看上了沙丘这部作品，他就发下豪语说我要改编他，而且重点是他其实明明就没有看过沙丘这部小说。他就只是觉得说好，我就是想要改编这个就是现在最热潮的作品。我记得他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他想要把这个什么人类的灵魂啊或者什么灵性都提升、
嗯、用香料吗？
用他拍的这部作品
哦 OK， 把它改成一个宗教片
之类的，他就在里面会融入很多迷幻的元素
哦，
因为他原本拍的那些都是偏迷幻之类的感觉，
是是是，
而且他就是为了想要实现他的愿望，他就连出资者都还没找到，他就先开始做企划了。
嘿，
有经验的各位工作者啊，嗯，你听到这边你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为什么？
他都还没有找到资金他就开始做嘞，因为这个导演他的心很大，
对，
他配乐找了平克弗洛伊德。你如果有在听乐团的话，你就会知道平克弗洛伊德算是传奇乐团之一嘛。
是是是。
然后另外就是场景设计，他找来了一个设计师叫做 H.R. Ginger。这个设计师后来做一部很有名的电影作品叫做异形，
欸，
就是他是异形的设计师，他就是后来把沙丘没有用到拿去异形用啊，
欸，
好像是这个样子，
他
有没有错，
一搞多头的概念，
欸，是啊是啊反正之前的不都已经那个吗，确定没有要发行了吗，
oh, OK OK，嗯，
然后另外他又找到一个，就是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有笑出来，就是你如果有看过沙丘你就知道说这个宇宙当中是有皇帝的嘛，
是，
然后他皇帝就找了就是当时还在世的一位艺术家，也就是胡子翘翘的达利。
真的还假的？
达利就是那个画超现实主义的那个画，然后时钟啊什么人会歪掉的那一个，
啊，台湾有达利展啊，我去看过啊，
对对对对对，
对啊。
然后他整个剧本的筹划出来，就是那个电影要完成拍出来要有十多个小时，
是 是，
对，所以他就拿着这本企划书去找了各个的电影公司说能不能帮我发行，你看我们的企划我还请到达利来演哦，嗯，哼哼，然后电影公司就跟他说不行
就看到了一个前坑
对，嗯，然后于是呢这个旷世奇作就胎死腹中，
哦，可以想象啦，退而求其次把那个皇帝找波尔先生
或者他自己贴下假猴子上去演就行了，
哦，OK 是是，但是以第一部第一集第二集来说其实皇帝的戏份没有很重要，欸，
没有，我觉得重点应该也不是达利吧，而是十几个小时这件事情听起来就是不符合真的电影观看的人的喜好啊，
哦，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很多集的概念，光听起来就觉得很难看的感觉，
对，光听起来就很难看好啦，反正这是第一次沙丘改编成电影嘛，
嗯哼，
然后就失败了嘛。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
是谁？
1984年他改编出来的名字叫做沙丘魔堡，
哦，
这个其实我们都听过了，
听过啊听过啊
听过，但是我们不一定看过，可是
没看过，
这个名字还蛮响亮的。
我知道为什么我会对沙丘魔堡 有印象了啦，我不是对他的电影有印象
啊，
是他有出了一款电脑游戏叫沙丘魔堡，
对，啊，他有啊，
对，然后我玩过那个在 DOS 时代的，我记得是不难玩啊，
他就是用到同样
的世界，他
的世界
观
的
是一样的，
啊，
你这样讲我突然有印象，啊，小时候在安亲班有玩过，
是不是，你看你也默默的被他潜移默化，
真的耶，欸，
这个电影的导演哦是非常有名的人，大卫林区，
欸，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大卫林区是谁的话，他其实有几部电影在电影史上是很有名的，
嗯，
叫做蓝丝绒，嗯，还有象人跟穆赫兰大道吧，
对，
他是一个喜欢拍超现实主义的导演，
嗯哼，
但是这部电影有名的地方就是在于大卫林区导完之后非常的不爽他觉得他的艺术啊被那个片商限制太多了，
是是是，
他甚至在电影上映的时候就是把他的名字从那个导演名单当中更名
啊，
就他用假名，
真假的，
就是你在片里的字幕导演上面写的不是大卫林区，是一个假名，
oh,
他不想要承认他拍过这部电影，
但最后还是被大家发现了，
我就不可能不被发现啊，嗯，怎么可能不知道，反正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就是 YouTube 上面有一些影片的介绍啦，我觉得这部片真的蛮有趣的，
我稍微搜了一下这些剧照，我觉得看起来应该是蛮悲剧的，
蛮悲剧的啊你知道我刚刚不是说第一个想要改编他的那个艺术片导演吗，
嗯，
他就有接受访问说他去看了大卫林区拍出来的沙丘魔堡，然后他就在电影院心情非常好，因为他说这是 piece of shit 你看真的是很坏啊，
可是我不得不说哦，其实有一些很有时代感的电影现在看不一定会觉得难看，
是啊是啊，
因为像我上一次我是先看莱恩葛斯林的《银翼杀手》之后，然后再回去看
第一集
哈里逊福特的，
对，
我不觉得哈里逊福特的难看耶，欸，
哈里逊福特本来就不难看，啊，
就是我还是看得下去，纵使他的那些特色的场景很开玩笑
哦，拜托，那是影史经典耶，欸，
对，但我还是觉得蛮好看的，
所以你现在是要帮沙丘魔堡讲讲话是不是？
我没有，我只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你去看沙丘魔堡你觉得难看，
嗯，
那不是时代的问题，那是大卫林区的问题
那是那部电影本身的问题，
而且你知道大卫林区最可怕的是什么？
什么？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Shame on you
你从这两个经验就可以听得出来，你看一个是艺术家导演，然后一个是大卫林区，也是影史知名的角色，
对，
他们都试着想要拍沙丘，
对，
但是结果都不是太好，
哦，
所以沙丘后来就被冠上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不好改编。
会不会是大长篇电影很难在早期获得成功啊？
因为那时候特效也不够好啊。你有看过沙丘的电影就会知道它里面不是有那种防身的那个盾吗？
对，
他们以前沙丘魔堡的时候都是方块，欸，
Oh.
就是会有方块照在你的身上，就觉得说哇真的好幽默，我现在看，
oh, okay.
然后接下来这段我会讲的比较意兴阑珊一点，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讲过第二次就是我们剧情的已经讲过一次，但是没有录到音
哦， oh, 是谁没有按录音键？
我觉得应该是上恩去上厕所的关系
罪人
才害我就是疏忽了这件事情，啊，
罪人。
好啦，让我来重新为大家讲解一次沙丘他的在演什么
啊，哦？演什么呢？
他的故事啊是发生在一个遥远的超未来。
哦，我就想到我刚接的
你是不是觉得说啊，哦，这好恶心，
我还要再 重接一次吗？我就会心中有这种疑问。
你要重接一次你要敬业好不好，
哦，OK，哦，他真的是很超耶，欸，他好像是西元一万多年
对，一万多年啊，
哦，
不容易啊，
okay.嗯，
所以他照理来说科技已经很发达了嘛，
对，
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个世界其实是没有机器人跟人工智慧的。
嘿，
哇，你的效果做得好好啊。
对啊， NVIDIA 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吗？美股还没有在涨啊。
可是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只看电影的话你其实是会觉得说，欸，这个电影里面有讲这个设定吗？因为他的确是没有讲得很清楚。
是是是，
他是只有出现在小说当中。他们的设定是说这个世界经历过一个叫做巴特兰圣战的历史事件，
是
这个圣战呢就是人类跟人工智能的战争，
哦 iRobot，
所以人类在这场战争当中获胜了之后，他们就决定痛定思痛，
是
我们要立下律法，从此之后不能再生产人工智能了。
哦，
所以前面有聊到就是说，欸，为什么会觉得骇客任务是有点致敬他或是说受他启发，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不愿意回到母体，
觉得机器很坏坏，
欸，欸，我觉得真的有帮我大解惑，欸，
怎么说？
因为我在进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的科技的技能就很怪啊，
哦，
怎么可能没有人工智慧？
你要再说一次就是他技能树没有点对的事情，
他技能树没有点对啊还是要讲吧，你刚刚有没有录到就是有些地方很高科技，
对，但是又不够科技，
对啊，就是他们有超厉害的飞行器可以悬浮的，可他们却没有网路，
或是他们就是明明就有那个雷射可是却坚持要用刀砍，
对，坚持要用刀砍然后你都做得出看起来好像很炫炮的防护罩，
你却不愿派机器人，
对，很多东西都很不合逻辑，跟
但是如果说你知道这个设定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啦，这个世界观有稍微合理的不少啦，
稍微合理一点。
所以这个世界就像刚刚上恩说的，啊，它是处于一个很矛盾的状况，
是
它是高科技，但是却是一个封建帝国的体制。
嗯哼，
就是这个宇宙是有皇帝的。
哦，
然后因为有皇帝嘛，所以他也会有各地的封城，
嗯，
就是每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主星，也就是自己的星球当作领地啦。
是。
然后这个故事呢它就是发生在其中的一个家族叫做亚崔迪亚家族身上，
亚崔迪而已吧，没有迪亚，
对，是亚崔迪家族
念第二次了还这么不熟练，
反正呢，啊，这个亚崔迪家族他们在宇宙中是非常的有名望的，
是骁勇善战，
他们不是以这个著称的啦，
算是蛮能打的吧，
他们应该算是以彬彬有礼著称吧，
彬彬为人正直，
为人正直啦，
哦，
很正派的一个家族，
哦，
然后呢这个亚崔迪家族啊，他有一天就突然收到了皇帝下的指令，你们到现在给我去一个叫做赫拉克斯的地方，虽然说也收得不太顺反正就是一个厄拉克斯星的地方嘛，
嗯，赏他一个新的封地啦，
对，
对，
然后这个星球上面都是沙漠，
嗯哼，
也就是沙丘这个名字的由来嘛，
哦，是因为都是沙漠所以看起来是一个不好的差事吗？
不是不是，那我为大家娓娓道来，虽然我已经说第二次了这个星球很特别的是呢，他们的沙漠当中有一种叫做香料的资源，
哦，
这个香料呢在电影里面啊，你去看它拍出来的样子就有点像是漂浮在空气中闪闪发光的金粉，
哦，像 PM2.5 那样。
对，没有错，就是像 PM2.5
悬浮微粒。
但是只要经过采集之后，它们啊就会变成一种非常有用的物质。
嗯哼，
可以提升人体的极限。
对，
不但可以让人家预知未来啊，而且还可以就是延年益寿，甚至可以星际旅行。
对，他那个讲的很扯耶，因为星际旅行你星球跟星球之间的导航也要靠香料。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万能粉分啊。
我自己的理解是有点像是你吸食了它之后，你就会有一个超感应，连接很多东西。
对，我就是在看电影看到这个地方之后，我开始对于它这个科技树为什么点的这么奇怪有一点自圆其说的说法。
对，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种可能是人类只要有了超能力就会对于科技的开发越来越偏废吗？或者说就是没有那么，
我懂我懂，
对，那么
这种感觉就是你有一天如果能够骑家里的扫把去上班的话，你还骑什么 GoGo 了？
对，你怎么会有人想要开发摩托车？你打个屁啊！就你看那种转身系的啊，就是如果魔法什么很盛行的话，
对，
是不会有人想要去开发高科技的，高科技的跟那些科学家就会变成社会的最底层。
也是啦，没
有
错，
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他蛮别致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加入的算是有点魔法，也不算魔法，就精神力的元素在里面。
对对对，欸，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很高明的设定，欸，当然你现在看觉得还好，所有的设定都似曾相识，那是因为大家都是看过
沙
丘的。
对，
他是在1960年就想出这一套，
就是他那时候想出来的设定到现在还有办法自圆其说啦。
对啊对啊，
法兰克干得好啊。对啊，喊话
OK。
好啦，反正就是香料呢，大家听就知道它其实在这个宇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嘛。
嗯哼，
就是有点像是这个世界当中的石油那么的重要啦。
是是是，
既然这个沙丘星充满了香料，
嗯哼，
那这样的话去接管它不是很好吗？这样听起来不是很棒吗？
对啊，发大财。
哦哦，沙丘发大财。
对啊，沙丘。
啊，我跟你讲，政治就是跟发大财一样没有这么简单的
哦。
亚崔迪家族他们一听到皇帝下的这个命令就知道，哎呀，
代机大条啊，
没事给我这种填缺绝对没有好事，
绝对没有好事。
为什么？因为这个沙丘星球啊原本其实是由他们的死敌，也就是哈肯能家族所掌控的。
哈肯能，
对，还是要讲一次是不是？
对，
反正呢皇帝要他们去接自己死敌的领地，不就是等于要他们硬碰硬吗？
对啊，
哦，真的皇帝心机也是颇深耶。但是你知道圣命难违，所以他们还是包袱宽宽耶，全家大小移到那个沙丘星去了。
是是是。
然后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呢叫做保罗，
嗯哼，
他就是亚崔迪家族的长子啦。
是，
故事啊他就在一片滚滚黄沙当中揭开了序幕咯。
我觉得我看这种史诗级的剧片，其实我通常的习惯就是我不会去看任何的介绍。
对，
所以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明显的感受是它就是一个要阐述世界观的
哦。我知道 Discovery 频道沙丘版。
对对，我要讲的就是这样。它要介绍一个全新的世界，历史风土人文，它势必就快不起来。
的确你好像不能用剧情片的角度去看它，你要用一种就是看那个世界的纪录片的感觉去看。
其实真的是
会比较有兴趣盎然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要抱着看 Discovery 的心态去看这部片
哦，
你就会觉得好看。然后如果你是本来就喜欢看 Discovery 的人就会爱到不行。
那你是属于爱看 Discovery 的人吗？
我还算蛮爱看 Discovery 的啊。
所以你还算 OK 喜欢的。
我还 OK 喜欢，但是我觉得这又回归到就是说他探索哪一种世界
啊。你不喜欢黄沙滚滚是不是？
我个人比较还好一点。
哈，真假的？我觉得那种很壮阔的景色我个人蛮吸引的。
没有啊，我就是身为杂食男子的听众一定知道我最喜欢就是什么，
什么
在山林里面跳来跳去，还有可以潜到水面游来游去。
请问你有在哪一集然后透露出你的喜好？不都是
阿凡达？
不都是待在家吗？你的部分
阿凡达啦。哦，气死。
阿凡达你有透露出你这个兴趣吗？
没有啊，我就说我对于阿凡达第一集他们是猴子阿凡达，然后后来变成鲨鱼阿凡达，那我都觉得很棒啊。
他们如果是沙漠阿凡达你就会没有兴趣，
沙虫阿凡达我可能就还好。
原来你有这样的偏好啊。
没有，我觉得还是自然生态的那种丰富的感觉让我觉得很有趣啦。
啊，懂懂懂。
对，但是你说哦沙虫酷不酷，然后沙漠那个 Freeman 自带自由的一个种族，
啊、对呀、啊，
就是你说酷不酷？其实是酷的啊。所以，身为一个探索频道爱好者，其实我算是看得下去，我也不会觉得很慢。
对，其实我也是还算喜欢。
对，但是你说有没有在一些这个嗡嗡声这样嗡的时候
白噪音的时候睡
白噪音的时候睡着肯定是有的
再搭上你知道沙漠那种你知道热浪的晃动感
嗯，
你就说哇是时候该睡下
对而且再 搭配上什么电影院的椅子都很好睡一我是用 iPad 跟手机交错着看
对
那我就没有睡着啊可是电影院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微微的睡了一下、嗯、
你知道灯光美气氛加
对
不睡不行
不睡不行
好啦我觉得聊沙丘这个东西当然是不能只聊它的剧情
是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它其实就是 Discovery 频道
没错没错
所以风土民情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
哦是是是
所以我们第一点就可以聊一下沙丘宇宙的设定
嗯，
在电影化之后呢到底变成什么样的东西精不精彩呢
哦我觉得真的是做的蛮不错的
我也是蛮喜欢的
对如果你是喜欢这种 Keycock 的这些奇怪的科技啊或是不同于人类的幻想的话、哦、真的是值得一看的、啊。
那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小叮当是因为他们大长篇的主题就是说他们会去例如说云之王国
哦恐龙帝国
对恐龙帝国、嗯、然后去地底世界
哦
我觉得沙丘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去了沙漠星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其实你知道我对于这种世界观电影喜欢到什么程度吗
什么
我也很喜欢看 The Rock 演的地心历险
你每次都会举出让我一些哈的例子、
欸、大家都会觉得是超烂片对不对我觉得 so much fun
没有啦因为沙丘我觉得好可以从它细节去聊一下它的一些东西
是是是、嗯、
像是第一个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脑海中都会勾起一些童年的回忆、
哦、
就是扑翼机啦
对就是我们的蜻蜓飞机
就是风之谷啦、
哦
欸、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他们用同一个设定、欸
没有你说宫崎骏没有看过沙丘我实在是不信
不一定啊搞不好他们英雄所见略同、啊、
哦
是不是、
okay
欸、而且他还有一个很酷的设定是他也可以把翅膀收起来
对
然后变成俯冲的状态、
哦、就滑翔没有啊风之谷的也可以啊
啊可以吗
风之谷就对、啊、可以啊他就是有滑翔的部分啊
不是滑翔是俯冲翅膀收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重物然后往下坠啊
对啊是一样的概念啊我记得风之谷也有类似的桥段、欸啊、
看来真的是有致敬
对啊我记得是经过大风暴的时候然后它要收起来、啊、有点像是说你随着那个随风摇曳这样子
啊有这个设定是不是
对我记得是这个东西就要讲到说飞机的原理来说
什么
你知道我们一般飞机的原理是没有办法在空中停留的吗
欸好像我不知道、欸、
就是如果是正常我们在做这种客机或是军机来说的话、
啊、
它只能往前飞、
啊、OK OK
它没有办法在空中停住它也没有办法左右飞因为你看无人机它也可以悬浮跟左右横移那是因为它都是螺旋桨的设定、
啊、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机翼来说的话你是没办法做到漂浮这件事情它这个蜻蜓机是可以的
嗯，它这样算是仿造，就是自然生态吧，
对，
蜂鸟啊、蜻蜓这样的概念、啊。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哇，说你可以做出刚性这么强劲，因为它可以挥这么快，快到它可以悬浮。
嗯，
它的材料科技应该是非常先进的。
嗯，对，因为毕竟是掰的嘛。
可对，可是你这个时候在飞机大炮互射的时候，你却没有用导弹把对方击坠。我自己就觉得卡卡的
你就对他的科技真的有很大的意见呢、欸？你是很想要建议他们的科学家研发一些好东西
没有啦当然你就1963年嘛可以啦可以啦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我那时候注意到的是蒸馏服啦、嗯、可是我一直蛮好奇的、欸、他那个接在鼻子上面的那到底是什么
他说用那个东西呼吸啊因为沙漠里面好像会很容易毒死还是怎么样吧、
啊、
就是那个
沙尘啊因为有悬浮为例嘛
对就是呼吸管啊
可是我觉得那个设置蛮别致的、欸、它的概念是说它会把你的汗水啊
对
什么之类的就是把它二次循环变成可以再饮用的
水、啊、对啊这也是超高科技啊
你刚刚没有一直好奇说所以他们是直接尿在里面吗
一定是尿在你他连汗水都要运用了他尿怎么可能不用
哈他这样要一直尿裤子很不舒服
他就是会有很好的这个导流系统然后会自己进蒸馏好不好
真的吗
那你看我们家里的这个净水器都那么大一台
啊，但是他们
可以坐在蒸馏服里面他们的科技是多么的先进跟发达
然后另外有一个设定是沙虫啊
是是是
哦，沙虫我真的超喜欢
很想要飙沙一下是不是
没有因为你知道我还记得我在那一个香格里拉那一集 我就有说我小时候买过一个怪物图鉴，
是
里面就有介绍到沙虫。
哦，真的吗？
因为沙虫是一个很重要的奇幻生物啊，所以那时候那一本怪物图鉴里面就有提到沙虫。我那时候就对这个
东西，那介绍的是沙虫还是王虫？
没有没有，王虫，王虫还排不进他的你知道怪物图鉴当中，沙虫才有。 OK
OK, okay、
我那时候看到他的设定我就觉得好酷哦，
好
他说非常的巨大，好像是跟101还是什么一个建筑一样大，
他居然有，他居然有这么明确的比例尺吗？
我那时候好像是看到其他的介绍啦，但是他就是一个建筑物的大小啊。
可是我对于说他们可以用沙虫旅行，还可以用上面还有轿子这件事情好像有点玷污了那么神圣的生物。
没有，我跟你讲，网络上就有一个影片在讨论说，请问他们怎么下来？
有道理耶，他们怎么下来？
就没有拍出来啊。
Oh, OK,
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好像是看了一些就是幕后特辑还是什么的介绍，他们就说，其实小说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说他们是怎么上沙虫的。
哦、oh. ，
所以导演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团队是专门在研究沙虫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呈现、
嗯、
以及就是人类要怎么驾驭它。
哦，
对，所以他们是想了很久才想说好，那就用钩子好了。
是是是，
可是他们应该也想不到怎么样把帐篷也带上去，所以他们就没有拍出来
对啊，我那个时候也就觉得说哇，而且主角他可以召唤沙虫然后可以飙沙，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毕竟他是勇猛的战士嘛。可是你今天一大批人有点像是欸，那个你的 Uber 已经来了哦，你这像话吗？我只能说哦，人类哦就是一个坏坏的种族，一直想要奴役其他族群对不对？
是没有错啦。啊，那然后第二个大点我们就可以讨论的其实就是他的家族势力交锋啦、啊、
是是是。
其实我后来觉得啊，像前几年很红的冰与火之歌，我真的觉得他也有参考沙丘、欸、因为其实蛮像的、
哦、那你觉得后宫甄嬛传有吗？
并没有、
哦、
对、
okay、
我觉得差蛮多的、okay、
好好好好。
而且真的很明显哦、嗯、冰与火之歌的一开始也是狼家，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角家族被灭门、
欸、
就是跟沙丘是一模一样的。它里面很棒的是它每一个家族包括他们居住的星球还有他们的服装，他们其实都有做出不同的风格、欸、
对啊是啊，
像他们的主角是那个什么亚崔迪家族，
对，就偏无聊的部分
你怎么那个要说出我要说的话，就是偏无聊。
对，没有啊，亚崔迪应该真的是武器大师啊，所以你看他们很多那种什么战斗机什么他们都是很强的啊。
是吗？
对啊，包含他后来有跟皇帝叫板也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武器啊。
哦，不是因为一股正气凛然在身，
不
是,
是你以为正气凛然就可以杀皇帝啊、喔、
就可以说杀人
说说而已。
你有没有看到圣母都退后了、
哦、
被
他
的正气吓到、哦、可是我知道他原本的设定也是电影没有拍出来，有点可惜的是他们不是奉命去沙漠星吗？
对，
可是他们原本的母星是海洋星球。
嘿，
所以其实
会有海洋阿凡达出现
不会，就他们生长在一个比较水资源丰饶的地方。
对，他有跟全尼说就是他在家有一望无际的海洋，然后你可以跳进去在水里面徜徉，那个东西叫做游泳。
对耶，
帮你小科普一下
反正亚崔迪家族他们的特色就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其实我就有点可惜啦，他们的母星琢磨不多，要不然的话我就会看到另外一个风貌，
除非他们想要把片长拉到十个小时
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反派家族，就是哈肯能家族。
哈肯能
到底是怎样有必要一直念吗？
因为我一直看到哈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想到愤怒道。第一个是哈肯能的最大的领袖，
嗯、
哦、也是那种很胖、嗯、然后身上挂很多科技的东西。愤怒道的这个反派的老头身上一样也是挂很多呼吸器嘛。
对对 对, 对，
因为他要把他的血流压制嘛。
我就是有种 SM 的那种风格在里头吧。
哦，你不要什么都提到性好不好？
没，
欲望冲脑的一个人
我要拓展一下你的视野好不好？你不要再这么的保守了
OK,
okay
没有，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是大 boss 其实让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
啊
对，然后再来是说他们的楼楼都一定要光头嘛，
他们全家都光头，
对啊，
然后
要涂眼影嘛，就跟那个愤怒道里面的楼楼一样啊，就是他们要去阴影店的时候嘴巴喷漆那个感觉，那种消笑的感觉其实跟哈肯能也是蛮像、
哦、他们全家都是消笑的。
对啊，因为他可能整个呈现不管是他们的饮食啊或是这个性癖好啊，
他们的家风票
他们的家风啊，动不动就进到那个水里，好像就是我
全家消笑啦，
对对对，
全家都嗑药的感觉，
对对，我觉得就一直让我想到那个愤怒到的感觉。
其实我还蛮喜欢他这个设定的，包括说像他们第二集的时候，你如果看过就知道他有竞技场，
而且竞技场一出来的那个色调是改成黑白的，其实让我突然间有一种在看，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以前一部片叫做 Sin City。
我知道啊，
对，就是那种突然间转黑白，是漫画风格吗？
阴郁感，
对对，就是很强烈的那种感受，
然后再搭配上那个光头又笑笑的，你就觉得说整个压迫感又更，
然后因为你如果东西转黑白的时候，你任何东西过曝看起来就会非常强烈，他们有运用这种很强烈的光影。
可是我还是特别想要提一下，
对，
我觉得男爵的飞行器我个人蛮想要拥有的。
你说什么背后插一根吗？
哎、欸，他那个飞起来好酷哦，
他跟八爪章鱼其实是差不多的概念啊、
欸、被你这样一说好像就还好。
对啊，
有什么破坏我瑰丽的幻想，
跟八爪博士借一下应该是不怎么难啦、
啊、那还有第三个他们有提到的族群就是费瑞曼人，
就叫 Freeman、
啊、对，是 Freeman、啊
哦、自由的一群人，
对，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故事都有一群跟环境共生的人啊。
哦，阿喜打卡的部分，
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好像是那时候环境议题很热吧，
因为重工业刚起来啦，
有可能
重工业刚起来，其实真的对环境的污染都是很巨大的
哦。
而且以前哪会有什么环评或什么，虽然说现在大家还是会说环评到底有没有效，但至少有多少在限制嘛。
是，
他们以前那种废水直接排到海里，
所以那个年代真的是一大堆这种环保相关的议题，
应该是啊，
连风之谷也 是、
啊、How dare you
How dare 少女，
对 How dare 少女。
最后一个其实是电影里面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叫贝尼杰瑟瑞德女修会，他们就是一群算是女巫的概念，
嗯，
真言师吧，我记得，
因为我觉得看起来他们就是幕后都是他们在推动的。
对啊，他们就是一个水很深的宗教团体，
然后他们靠着这个预言的能力，靠着那个什么
魅音啊，
狗卷，
狗卷啊，哦，
是他叫狗卷吗？
炎灵啊，对
对，靠着这个炎灵的这个能力、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是成为一方之霸，而且在各个家族里面潜伏。
可是我记得他小说里面的设定好像是说，
嗯，
他们的确是势力盘根错节在整个宇宙当中，
对，
然后他们的目标就是想要培育出一个救世主。
嘿，
而且你知道他里面小说里面有一个很扯的设定，是他里面的每一个女巫啊，
对，
就包括主角的妈妈，
是
他们都可以控制自己腹中的婴儿是生男或生女。
哦，他里面有讲啊，
对啊对啊，
他就说早就叫你一直要生女生，你自己执意要生一个男生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这其实是他们的一个设定
哦，就是香料也是吸的蛮大的一个组织，
对，没有错、哦、好啦，那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里面的预言故事、嗯、也就是保罗是个天选之人
哦，德万
他其实靠的是网军操作因为他毕竟只有拍沙丘的第一部嘛，
是，
所以他没有办法完整的看完整个故事，
嗯哼，
要不然的话我记得他的小说作者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其实就有说其实这个故事有一个非常大的主旨，
对，
是告诉大家就是有魅力的领袖其实并不一定是可信的。
欸、
对，虽然我们现在看电影都会觉得说这好像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觉醒之旅，好像他就是 The One，
对，
可是其实作者的原意并不是想要讲这样子，他是要讲这样子的人是被塑造出来的。
嘿，
电影里面上下集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保罗他会变成救世主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妈妈背后的势力在操弄，
对，他一开始会被灭门也是这个姐妹会在后面弄弄弄，
是啊是啊是啊，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与其说他承担起救世主这个责任，倒不如说他是没有选择
哦，他的人生跟 Truman Show 一样，
对对对对对，
一步一步被安排，
就是你如果看了沙丘的第二部啊，你就会知道他们开始圣战了嘛，
圣战会死好多人，
死几十亿人，因为整个宇宙，
哦对，整个宇宙，
因为他是跟宇宙的各大名门抗争啊，所以我觉得他到最后其实有要反思的是说，你看保罗这个救世主看起来好像他是个拯救苍生的人，可是其实他所发动的圣战害死了很多人，
而且保罗一开始也是不要不要不要嘛，因为他知道他会走向这个未来，他其实已经一步一步踏入这个被设定好的这个路径里面，
这好像也是有点宿命论、欸、那个年代好像都也是蛮流行这种东西，
也是啦，
我蛮好奇的、欸、如果有一天又是你妈妈又跟你讲你妈妈跟你讲好多事，
我妈好多啊，继我是廖天听的后代之后
她说啊、嗯、尚恩啊，其实我们家也会魅音、 Be the one，
好 ，Be the one，
你会真的 Be the one 吗？
我觉得这比我日料天丁世家还难想象很多哎、欸。
可是我觉得保罗有点像是面对这种状况哎，就是他们家族没落之后，然后身旁的人一直跟他讲说萨拉黑什么之类的。
哦，对，萨拉黑
不是萨拉黑，萨拉黑应该是潘宇吧？
萨拉黑哟、
哦、之类的，那一直很救世主。嗯，好像你的确会被催眠耶，就说哦，是不是我真的是有这个使命，是不是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真的会迷失。
没有，我觉得这个前提就在于说他妈妈其实从他小时候包含说保罗也要练习魅音嘛，
对，
然后包含说甚至他好像看去他从小就对于沙漠的知识很有兴趣，
对，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不是他妈妈安排给他的啊，
对，
就是你可能保罗觉得可能是自己的选择，嗯，自己就很喜欢看这个叫做影像书，
对、
哦、然后自己从小就知道说沙漠的这个鞋子的鞋带要怎么绑，
哦，
对不对？可是其实说不定这个都是被安排好的，
有可能。
所以当我陷入这个被安排好的境地的时候，今天妈妈在突然跟你讲说你看你这么适合，
对，
天选之人，你不做谁做
哦，
而且你现在还有这个需求，你需要这些人来协助你复仇，
对，
那你做不做一句话？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多数人都会说好啊。
想想哦，如果有人跟我说啊擦啊擦
啊擦
是救世主彼得啊，我觉得吵死了。
没有，不是，你要想你如果一直以来是被这样子培养的，这个叫什么认知作战
啊、哦、对，这就是认知作战，
你已经认知到你很有可能是得万的，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排除这个可能、
哦、然后坊间又有一些乡里在口耳相传说、嗯、听说
你是沙拉嘿，你
听说阿扎阿扎 is the one
阿扎沙拉嘿对不对？你到时候还是去当了，
好像真的会耶。的确人就是会被这种外界的杂音所影响到你自己的选择不自知吧。
对啊，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你这个境地是你必须要去承担起来的，
但是不是，
全你也是一直跟他讲说你就是当你自己啊，
对，
你不用当救世主啊，
对，
可是他已经觉得说他好像真的就是啊，他自己都相信啊。
好了，你这样说没有错啦。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有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自己都觉得说真的有个淡水阿嬷托梦给他
哦，有可能，或是高雄真的能发大财。
对，有可能他自己真他真心的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这是我其实之前经历过很多人生的波折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
嗯，
那一些可以讲出很荒谬的话的人他真的相信。
其实是啦，
因为人如果意识到自己在说谎的时候其实很难
打动人，
对，打动人，然后因为他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了，
对，
所以这种人多半是他自己真的都相信了、
哦、
他真的相信人生走到六十几岁的时候突然间从医生变成政治人物这件事情是天命。
哎呀，是这个我懂，
他真的相信有一个淡水阿嬷托梦告诉他他应该要出来选。
对，我懂。
但是你说他相信的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有什么幕后黑手在后面帮他铺路？是，说不定有。
对，不一定，
对不对？说不定他们都只是这个什么沙浪黑而已。
他们最后那个什么男主角在算是登基吗，或者是说获得就是他们沙漠族群的信任的时候，
对，
底下的人都信的跟什么一样耶、欸、
对啊，
就跟邪教一样耶、欸
啊、经过那一段你很难不信吧。
所以我们的结论应该是什么？
结论应该是独立思考，
不要吸毒，
不要、
欸、香料，不要
香料少少碰一点啦、
啊、哦，我们今天最后是一个反毒大使的结尾、哦、
反毒大使，反毒大使。
好，我觉得这个结尾蛮棒的啊。
OK OK，
如果我们要给他一个综合评价的话，你会给多少？
哇，突然间就要进入这个给分环节哦。那我想一下我的这个标准线在哪里齁。
非常主观的标准就好啦。
非常主观的标准哦。
本来就是啊，不然呢、嗯、
如果你喜欢阐述世界观与历史的电影的话、嗯、那我会给 9.2 好了、
嗯。哦，你突然给到这么高？
对啊。
那我可能会给 8.5 而已吧。
啊，这么低。
8.5 也没有到很低啊。我其实说实话我比较喜欢第一集大过于第二集，可是尚恩跟我相反啊。
嗯，
那你给这个分数你会想要推荐给例如说你老婆之类的吗？
我觉得应该还好耶、欸、
啊，真的的
没有。我要讲啦，如果你很喜欢魔戒、啊、你一定会喜欢沙丘。
不一定哦。
啊，真的吗？
因为魔戒还是更瑰丽一点、啊、
魔戒也都有一直在走路啊，从头走到尾不是吗？
应该是你喜欢远行的话就会
喜
欢，
对，你
喜
欢远征队的话、啊、
你本身是个喜欢散步的人。
对啊，
哦，沙丘散到你死。
我觉得以痛调来说的话，魔戒是比较偏向沙丘的，
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史诗。
哦，有道理哦，
是不是？
对，有可能
是哦，
因为我说，我像我自己举了个几个例子嘛，哈利波特也算这种啊。像我刚刚讲阿凡达嘛，那如果以这四部来说的话，我个人是比较偏向阿凡达跟哈利波特，毕竟我是一个无脑哈粉嘛，
哈粉 OK。
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说，他这样的叙事节奏偏慢，可是你说他的故事有没有很恢宏？我觉得是有的。
OK OK，
对，
好啦，那我觉得你要真的很能够接受很慢很诗意的东西，你再去看，
是这样吗？
我觉得。
哦、oh, ，OK，
因为我觉得他严格算起来，我觉得偏诗意啊。
好，
因为他里面的人的话都很少，你不觉得吗？
哦、oh, ，所以如果今天我要表现我是一个很慢很诗意的人的话，我就要说我爱沙丘，
或是要开始有幻视啦，
开始有幻视，
开始有些幻觉出现，
还是我讲话讲到一半突然 silence，
对，你要 silence， 你要讲话有回音，你要自带一些喇叭音响，制造双声道，
贝斯要很强，
对，贝斯要很强
，Give me the water，Give me money。
我就有魅音，就是刚看完的时候都会想要学一阵子。
哦、OK， 所以你下一次你在谈薪水的时候
，Give me the money，
show me the money。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困惑吧。
说不定你的主管也很有诗意，他会说你应该要再练练。
好烂哦，
跟他妈妈一样，跟他说你练得不够。
好啦，今天聊沙丘，使用了过多的魅音，我现在喉咙有点痛。我终于要进行最后的留言朗诵啦。
OK，
第一个是留言在上一集《忍者之家》下面的，
是
他说他在上周末看完《忍者之家》，他说前面真的是蛮让人惊艳的。
是啊，是啊。
他说忍在现代社会的样貌很平铺直述，但是又能感受到他们的文化，
是
加上日本跟西洋融合的配乐，其实意外的搭得很好。但是他说他也是觉得最后两集的节奏太慢了，
是，
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哥哥啊月的转折跟那个大魔王打斗很弱很扣分，整体还是值得一看啦、
啊、还不错啦。我也的确觉得月的转折就是偏硬，
就是他如果铺成的好一点的话应该是还是可以说服人家，
对，就是那一段就是从头到尾就觉得看起来就是很尬啦，
有点勉强，
对对对，
可是我还是会期待第二季的啊。然后还有第二个留言呢，也一样是留在忍者之家下面的、他说他也觉得忍者之家还不错，而且吉冈里帆跟妹妹都还蛮正的，比较看得下去、
妹妹可能对我来说有点太幼气了，
还好吧，就高中生的啊、我以为你都喜欢吃年下女，
没有耶、我觉得我现在年纪大了
已经搅不动了，是不是？
是是是、
好啦，我觉得还是有蛮多人爱忍者之家的啦。
讲回来有关忍者之家，后来我有去看的那个地下忍者
啊、你有去看，
就是花泽健吾，我看了应该有前面十几话，觉得蛮好看的
哦。好的好的，我再来好好的追一下，
推推
啊。那第三个留言呢是留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下面的、他是留在 Monster 啊
啊，
他说他个人认为浦泽直树最好入门的作品应该是危险调查员
哦，
就是说因为是单元剧，没有长篇的鬼打墙嘛，然后再加上单元剧是浦泽直树最擅长的人性刻画温馨小品，
对，
然后再加上主角因为设定的关系里面有大量的小知识
哦，马盖先的部分
小科普，对啊，对，像是野外求生啊艺术啊历史啊还有谈判技巧等等，他非常的喜欢啊。
是，
其实我也是我那时候看危险调查员也是很着迷他这些小东西，
我觉得危险调查员是好看的，但是我觉得浦泽直树另外一个很令人放不下的地方就是他那种埋梗跟故弄玄虚的。
你现在是夸赞他这个部分还是
想要争吗？对，夸赞啊，夸赞，就是我觉得那一部分不看长篇很难体会
啊。也是啦也是啦，
对，尤其是 Monster 跟二十世纪少年，他这边勾那边勾，这样勾来勾去啊，这个又时间线跳来跳去，哇，我觉得
谁、是朋友，
对啊，
Who is your friend，
Who is your friend， 到底有没有出现过，
而且 friend 到最后一个两个又三个、
到底是
没完没了。我都觉得他们班根本就有一个 friend 军团，
对，他们班一个班级主宰了这个世界的生
死，对，没有错，正派跟反派都在这个班啊，
没错，
多可怕，
没错。
好啦，我觉得二十世纪少年我们真的有机会可不好可以录，
好啊，
对
啊，
我们都还蛮喜欢的、那第四个留言呢，他是留在就是爱爱内涵光这一集的哟，
是，
他说看到苗可丽的出现不禁会期待他突然用台语骂些什么。
哎、欸，对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觉得导演是太清高了是不是，我觉得他没有出来骂一些什么其实有点可惜。
有啦，里面只是没有骂很脏而已，
没
有
就是他没有用龙卷风的口气，
可是他就是想要演的自然一点、啊、
他没有用，没有啊，你台语跟英语交错也很自然、啊
哦、我觉得一点都不会，哪一个妈妈会这样子骂。
哦，还好吧，如果有在工作的妈妈，我平常讲话都是晶晶体的好不好，
因为她又不在里面，又不是一个在什么外企工作的人。
哦，
是不
是，
是
啦，蛮可惜的，的确我也是有这样的期待。
哦，是这样是不是，
没有啊，太深植人心了啊。
那我觉得雷洪出来的时候没有捏爆橘子我也是蛮那个，
哦、
就是、觉得有一点遗憾。
总是应该要捏点东西嘛，我跟你讲他应该要比如说让他拿一个那个什么那种舒压的那个让他在手上一直捏，我觉得买点小梗嘛，反正也不是多高大上的戏，对不对？
我觉得你太无理取闹了。
好啦，随便啦，
把我这部戏当成什么了。
OK OK，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大概录到这边就差不多了，我就马上可以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想要录的是什么、欸、
哦，期待已久，
这一个我也是蛮期待的、
欸、我今天跟阿杂说我小说看两遍的时候他下巴掉下来，
对，我想说哇塞这么硬的书可以看两遍、
欸、很好看耶、欸、
对，是三体啦，
哦，三体啦，
因为大家如果最近有在 follow 影剧消息就知道三体的影集在 Netflix 要上了嘛，
是是是，
所以我们下一集就是会录三体，然后我们就会听上恩浩的来分享他看两次的读书心得。
我什么都不会说，我是一个面壁者。
好烦啊。啊，反正如果说大家对三体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完影集再听下一次的那一集啦，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了，我是阿杂，
两个礼拜后啦，
啊，我们就两个礼拜要再见。还被纠正，我累了我累了，
嗯，
好啦，拜拜
拜拜。